我们非常感谢神，让我们今天早上继续可以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。能够敬拜我们的神是我们最大的喜乐。那么今天很特别，因为我们一共有15位要受洗。那今天早上我在第一堂讲道的时候，第一堂有3位要受洗，那么我请受洗的人站起来，只有一位站起来，因为另外2位去帮忙看 nursery。 你看他们年纪小小，他们就服侍神，然后看到就是心里面非常感动啊，非常感动。那么我们当中你今天预备受洗的，请你站起来一下，我们为你们一起祷告。今天受洗的不止这几位吧。OK， 因为有一些是坐在图书馆那一边，但无论怎么样，我们今天早上在这里的，我们大概讲中文的有12位，那么加上英文的，就是 EUSA 有3位，15位那么我们一起来围着他们来感谢神，一起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看到这一些站在你面前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心中就欢喜，就快乐，就要赞美你。主啊，你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工作奇妙的作为，使他们不单是相信你，而且愿意透过洗礼来公开的见证你，来宣告他们属于主，来宣告他们有一生一世的跟随主。主啊，这是何等美的一件事情，愿意主你祝福他们，保守他们前面的路，我们向你感谢。主啊，我们也求主也带领我们今天的敬拜，让我们愿心灵跟诚实敬拜你的时候，我们心里面就更多的认识我们的主，我们就更加的知道我们是何等有福气的人，因为有神与我们同在。我们感谢主，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好，请坐。那今天早上我要跟大家一起来从撒母耳记上第一章到第3章，这个3章的经文里面看一个信息。上个礼拜我讲到说明白神的旨意，那么明白神的旨意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重点，就是要认识我们的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。你越认识他的时候，你就越知道他在想什么，你就越知道他认为什么是重要，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计划是什么。所以呢，今天早上的信息我就没有把这个3章里面这些不同的人物啊事情来做细节的分享。我今天早上的信息的重点是什么呢？我今天早上的信息重点不是说你要得到什么，乃是我们认识我们的神他是一位什么样的神。当我们真正认识到我们的神是一位怎样的神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理所当然这位神就会这样的来爱我，就会这样来照顾我，我们就对他没有怀疑，没有惧怕，我们对他就非常的有信心。所以呢，今天早上的信息呢，主要重点就是来认识我们的神，不是只是想说我需要的东西神给我什么，那牧师有没有提出一些好的建议来解决我的问题啊。今天早上的信息让我们回到圣经当中来看，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位怎样的神。当我们认识他的时候，我们的信心就被建立起来，我们的信仰根基就被坚固了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这个今天我就用5个方面来从就是看大家就是说看这个3章的经文。那这3章的经文里面有几个主要的人物，因为有一些人可能你对于这个历史的故事的背景不太熟，那么我已经发出 email 说如果你可以先看这3章的话，对你听到有帮助。但我也知道有一些人你们的名字不在我们教会的 email 上面，所以你可能不知道那这3章的经文里面主要就是讲到一个家庭。那这个家庭当中有一位，就是圣经当中很强调或者说讲的比较多的，就是做太太的，就是哈娜啊。哈娜那么结婚多年没有孩子，那丈夫看到她没有孩子就再娶一个太太啊。我们中国人早期也这么做，那么犹太人很早期就是这么做。那么 第二个太太呢就生了好几个孩子，那第二个太太就开始就不是给这个哈拿呢很好的这个经验，就是常常讲他说哎不会生还是什么，就是他非常的难过。那哈拿呢就来到神的面前祷告，那神就听他的祷告，给他一个儿子叫做撒母耳。那哈拿在祷告的时候还没有怀孕，就说没有这个孩子的时候，他已经讲了如果神给他一个儿子，他要把这个儿子献给神，一生来服侍这个神啊。所以这个故事就这样下去了啊。那么当中也提到另外一个人物，就是在圣殿当中服侍的，就像牧师那样，不早期他是叫做祭司。那么这个牧师呢不太好啊，因为孩子不好，那么孩子也很好，很多不好的见证在这个圣殿当中。那这个做父亲的不是说完全没有提醒他孩子，但圣经里面就讲说这个做祭司的做牧师的就看重孩子多过看重神，或者说尊重神，所以呢这个就引起很多的问题。所以这个是大概的一点的背景。好，我现在就是回到这个五个点里面，就讲到说从这个撒母耳记上第一章到第三章里面，我们要学习有关我们神的五方面。那五方面是什么呢？那第一呢，我就讲到说我们的神是掌管历史的神，神是掌管历史的神啊。我就觉得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件事情，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心中可能会有一些问题，可能会有一些不明白，甚至有些怀疑的地方。那我这么讲的时候，我就说从四世纪开始，你知道哈，撒母耳记上前面一本就是路德记，路德记的前面一本就是四世纪。那从四世纪来看，圣经里面出现了一次又一次说他们当中没有王，这国家没有王了，没有皇帝，没有国王的，没有总统的，没有人带领他们。这个国家没有王的时候呢，就讲明一件什么事情，这个以色列的人他们看的不是神，他看的是地上的。当他们当中没有王的时候，那国家就乱了，国家就乱七八糟，很多很多问题啊，很多很多问题。那看到路德记的时候呢，我们发现了一件事情非常有兴趣。路德记只有四章，那最后一节就是整卷书，路德记的整卷书结束的时候就提到耶西之根，就讲到大卫。换一句话说，在路德的时候，神已经计划给以色列国家有一个就是合神心意的君王叫做大卫，但是以色列人不知道，以色列人没有太习惯去看神是因为怎样的神，他们就看周围的人，周围的国家，他们就有国王，我们没有国王，哎呀我们惨了，所以他们就在那边唉声叹息，他们就在那边就失去了方向，那又开始乱七八糟啊，这个非常辛苦。那么我们看到撒母耳记上的时候，就是我们今天有讲的撒母耳记上，当然撒母耳记上很多的经文，撒母耳记上基本上对于神是以色列的君王这件事情呢，他们不知道，他们就要求有一位地上的君王。那么好，最后呢就选出一位扫罗。那么按照一些的神学家解释，就是说这一段时间呢就是有人的君王，没有神所设立的君王，就是人的君王啊。那么这个国家在人的君王带领之下，这个国家呢是很困难，很多困难的地方。那么到了撒母耳记下的时候，大卫才登基，真正的开始做王，那么就是神所选择的君王。我就是说从这个历史的角度来看，弟兄姐妹们，我们一定有记住，我们一定有记住，我们的神远远为王，他是掌管历史，他是主导历史。今天我们这个三章的经文里面呢，就发现了一件事情，神主导历史的时候，神要人在历史当中也要创造历史，在历史当中也要在历史当中写下一笔，就是说这个人在神的历史当中占了一个重要的位置。那么也因为这样的缘故，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不要轻看自己， 我们不要骄傲，但是不要轻看自己。我们要学习我们的神是一位怎样的神，然后让我们 make history， 让我们真正的做啊，在这个人生的过程当中，我们有做一些的 history。那什么就是说啊，在历史当中，我们写下一笔呢？比如说，今天我们有那些要受洗的人，就是你们人生的历程当中，你们的过去，就是一生当中就写下一笔很重要的事情。你不知道这个你要受洗的事情会影响到多少人，在历史当中会产生什么样的作用，你可能不知道，我们可能也不能够想象。我们希望啊，有一些人开始就跟爸爸妈妈讲说，哎，我要受洗可以吗？就引起父母亲开始思想啊，这个孩子去美国读书这样一些要受洗了，这个不行啊。所以有一些父母亲就开始不赞成，有一些父母亲说可以啊。那么这些孩子们，那这个高中生的或者是无论是什么年纪的，就开始在历史当中产生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。那这个作用本身呢，就合乎神的心意，因为神就是在历史当中让人家看到他是掌权的，他是主导历史的，那这是非常重要的。那在整个圣经历史当中，几乎给我们看到的事情就是，凡是讲真理的那一些的人物，那一些的啊君王，或者说那一些主要的一些的领袖，都不太被欢迎的，都不太被欢迎的。你看创世纪第六章，挪亚就说不要犯罪了，神怎么讲？哇，所有的人都讥笑他。所以在历史当中，这个就是我们看历史的时候一个困难，就是以为说神在什么地方啊？那挪亚是义人，他跟人家讲说不要犯罪，那犯罪的话神发怒，那么要罚我们。到最后的时候，八个人进方舟，多少人没有进呢？所以你要知道，在政治在历史上面来讲，跟随真理的人永远都是比较少的。你再看下去的时候，很多历史的记载都是这样。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，错的那一些事情远远都坐在历史的宝座上面，这个是对我们做基督徒来讲感觉到非常的困难啊！到底我们的神是不是在掌管历史？弟兄姐妹们，我们一定要记住，我们信仰的根基不是看现在这么简单，我们要认识到我们的神不是看这个中国大陆的十八大，或者说美国的选举，或者说马来西亚的选举，或者什么地方的那些的谁选到谁不被选到这个问题，那只是地上的事情。我们要看到神掌管一切，所以当我们如果可以这样去认识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发现了一件事情。撒母耳记上第一章到第三章里面，这个 The Lord 耶和华神这个词句，这个名词一共出现了不止60次，不断的出现，不断的出现，不断的出现，就印证了这个撒母耳记上第一章到第三章当中，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信心建立在怎样的一位神上面。他是掌管历史的神，他是主宰一切的神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习，不要在不顺利的时候怀疑，不要在暂时好像没有看到果效的时候信心游动，这是非常重要。耶和华我们的神与我们同在，即使我们不知道，即使我们感觉不到，即使我们好像以为没有，但神实际上就是这样来引导我们。所以这个是第一点，我们必须要学习把信心建立在神上面。那么第二方面呢，就讲到祷告方面。那祷告方面就是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第一节到28节，就讲到一个分裂的家庭，讲到这个做太太的怎么样祷告，那么在神的面前他的祷告的一个信心一个经历。哈娜这个名字就是一个蒙恩的女人的意思啊，蒙恩的女人的意思。这个哈娜给我们很多学习的功课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她相信神听祷告，因为她相信神听祷告。你想一想，丈夫再娶，吵不吵架？哎，这个不吵架是很难的事情，这个不对啊。好，那么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？丈夫再娶之后呢，第二个太太会生孩子，所以不会，她不会生孩子不是丈夫的问题，是她的问题。那在这种的光景之下，她怎么办呢？她也没有灰心，她也没有感觉到神不公平，她继续祷告，她继续祷告。 那么我们看到他祷告的时候，去到圣殿去祷告的时候，那个以利呢，老人家眼睛老花，像我这样眼睛一拿下来就看不到几点钟，所以这以利看到他在那边没有声音，嘴总是在动，好像就是很激动的样子。以利就讲说，哎呀，你不可以喝水 喝酒醉了然后来到这里，那么就误会他。你会发现他就是有一点解释，但是呢他就是回到神的面前，就不断的祷告，就不断的祷告。那么他祷告当中做的决定是什么呢？如果神给他一个孩子，他就把这个孩子献上给神，一生来侍奉神。所以呢他这个祷告啊，就根据一个行动，他把这个祷告呢啊，就跟他丈夫讲。那么我就发现呢，他丈夫也非常好啊，他丈夫也非常好，丈夫不是不爱他，丈夫也同意。在犹太人的历史这个背景当中，丈夫可以做最后的决定，说哎，虽然你这么讲，但是我们不赞成。那第一个孩子不要奉献给神，那第二个孩子才奉献，还是第三个才奉献？但是他丈夫也很同意，就是说好，你就把他就是这个孩子到断奶的时候就送到圣殿去。这丈夫也很好。哎呀，这一种的这个夫妻的在祷告当中的同心，他自己本身对神没有疑问，他没有把事情就是拿在自己的手，希望来解决一切的问题，他把事情带到神的面前。弟兄姐妹们，这个是我们要学习，我们做基督徒要学习。因为今天在世界上，我们好多好多事情希望有怎样的结果，但是不一定会有那样的结果。我们甚至有的时候祷告了好久，我们心中都怀疑，就觉得神听还是不听，我们就开始摇动。那个一个这个哈拿呢，他就是有这一种祷告的心，因为他知道神听祷告。所以你一定要在自己的信仰的生活的这个当中，你一定要记住，神掌管一切，神听祷告，神掌管一切，神听祷告，那你就不至于灰心，不至于灰心。我们不知道神会怎么样答应不同的人的祷告，神有他自己的这个知道啊。但是呢，我们就必须有把这个信心建立在神的身上，而不是建立在神就是经历上面那么简单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。那么根据呢第三点，就是讲到说这个悦纳敬拜的问题哈。所谓悦纳敬拜的问题，就讲到说神喜欢我们来敬拜他，来歌颂他，来就是高举他。那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。为什么说非常重要的事情呢？我又提到撒母耳记上第二章，你知道第二章的时候就讲到撒母耳生下，就是哈拿生下撒母耳。那么这个哈拿呢，这个做妈妈呢，就有一个祷告，这个祷告实际上也是一个敬拜赞美的一个祷告。那么他这个祷告里面呢，充满着喜乐，充满着对神的认识，认识到神是保护者，认识到神是石头的根基，认识到神是听祷告的，认识到神是怎么样啊，这个就帮助他对于这个人生的道路当中非常困难，他能够坚持到底，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原则。那么这个要记住，神悦纳，神悦纳敬拜跟祷告。但是呢，这个地方有一个 condition， 有一个条件，这个地方有一点困难的地方是什么？哈拿在第二章第一节开始，他在祷告当中来歌颂神，来称颂神，来敬拜神，是有一个背景。那个背景就是他把三岁的孩子放到圣殿去，他决定把三岁的孩子要放到圣殿去，就把他一生献上，让孩子在圣殿当中长大，来服侍神，来学习，来服侍神。啊，这件事情呢，你看看那个对比，就是一个献上，一个付出，一个牺牲，或者说一个很大的损失。从一个角度来讲，有什么人做父母亲的，三岁的孩子又送去别地方，然后以后就不回来了呢？有多少人有这样的一个，就是说有这样的经历？那么汉娜就是一个这样的背景，断奶，孩子断奶要送去圣殿，然后他就歌颂神。 这个就是一个对比，一个很美的图画，很美的图画。我们一定要记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当中，记住这个很美的图画。一个就是sacrifice， 一个，但是呢，这个图画的另外一边呢 ，sacrifice 的另外一边呢，就是 praise and worship。啊，同样一幅图画里面的两边，一边就付出牺牲，或者说献上。那么同时间就开始感谢神赞美神，艾哈拿呢就在这个光景当中就出现了一个很特殊的情形，就是他高声的歌颂主。那么我们从圣经当中也可以看到，历代志下第29章第27节就讲到说，西西家王吩咐在坛上献燔祭，燔祭呢这个一献，他们就唱赞美耶和华的歌，一直到燔祭献完了。哇，这个经文呢讲就是说，他们献燔祭的时候，你知道燔祭是什么哈？把一只动物，那么放到祭坛上面点火烧了，你杀死它，然后点火烧了，这个就是完全的献上，不再收回来了，不再收回来。那么如果我们说燔祭只是一只羊或者一只动物，我们就说那个不难。对不对？因为杀的是别人，不是我啊。那死的是动物，不是我，那就牺牲好像不太感觉啊。那么我们当然可以感谢神，称颂神。但哈拿不一样，哈拿献上的是一个儿子，哈拿献上的是一个儿子，像亚伯拉罕一样，神叫他把独一的儿子献上，当做燔祭的时候，这个献上自己儿子的时候，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人是有感情的。哇，这个献上的同时间有歌唱。那么我们也看到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26章就28到30节的中间，28节就讲说，耶稣基督就是说，我要死，我用我的血给你们立新约。然后30节两节经文之后就讲说，他们唱了诗歌。这个怎么样能够把自己献上当作一个就是赎罪祭和一个祭物，那么被杀，然后立刻就开始产生一个反应，就是有歌颂神了。弟兄姐妹们，这一种的一个哈拿，这一种的这个属灵生命的表达，这个属灵生命的深度，实在是令人敬佩的。我们要学习，弟兄姐妹们，我们不要只是做一个信耶稣已经得救有来教会的基督徒这么简单。我们要学习哈拿，为什么他能够这样的献上，这样的感恩，这样的赞美？因为他认识我们的神，而且认识了我们的神到一个这样的地步。当然，我们也看到有两个人坐监牢的时候，会不会记得《使徒行传》里面有两个人坐监牢，他们两个人决定唱歌了，是谁？保罗跟希拉。你说在监牢里面唱歌会不会对劲呢？这个图画好像不大配，对不对啊？所有坐在监牢里面的人基本上都认为他没有错的，对吗？谁说我有错？你给他机会的话，他都尽量辩论他没有错。那这被关到监牢里面去是好事情还是坏事情呢？这很苦啊，很苦啊。有没有人坐过监牢？那有的话你也不用觉得奇怪啊，因为有的时候人家就是走错一步路，那人家关两天了，也不用受耻。问题是你关在里面的时候唱不唱歌呢？哎呀，这个就不一样了。那么你会再发现使徒行传里面有人就讲了，为着我们的主来受苦，觉得是配的受苦，感觉到很高兴了，那是谁？在使徒行传里面，那最少彼得名字有在那边，那可能还有其他门徒。弟兄姐妹们，你说这个受苦、这个逼迫、这个献上、这个牺牲，怎么样会出现在同时间有感恩跟赞美呢？哎呀，哈拿就在这个时候表现出来，是这样表现出来，我觉得非常的美。弟兄姐妹们，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所有的细节都在神的手中，神是掌管历史，掌管我的生命，他听我祷告，他喜欢我献上的感恩跟赞美，所以无论是顺利不顺利的时候，你都献上感恩与赞美的时候，你知道我 我们这个生命就不再一样，而且别人看到我们这样的生命，他们的生命也会受到感染，受到影响，那我们就在创造历史。弟兄姐妹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，非常重要的事情，为受苦而感恩而喜乐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，非常重要的事情啊。那么根据呢，就是第四点，就是审判罪恶的事情。这个审判罪恶的事情呢，就发生在这个家庭当中呢，实在是非常令人难过的一件事情。为什么这么讲呢？这个审判罪恶这件事情呢，是在撒母耳记上第二章第十二节开始到三十六节这一段的经文，在那一段的经文当中呢，就讲到说一个家庭，这个家庭的父亲年纪很大，就在圣殿里面做祭司，就是做负责圣殿里面，他是利未人的后代啊，那么利未人，那么做祭司就是亚伦啊，摩西哥哥亚伦这个后代啊，那么做祭司，这个出身是非常的高，是非常的重要啊。他有两个儿子，那两个儿子呢，就是不但是得罪人，也得罪神，就做很多不好的事情。那么就是你读那些经文的时候，你就感觉到哇，这两个人实在是太过分。那么圣经当中也有讲到以利，这个做爸爸的就跟两个孩子讲说不可以这样啊，这样做不对啊。但圣经里面总是给这个家庭，就爸爸给孩子的教导里面，就是说这个父亲尊重孩子还多过尊重神，那就变成一个问题，就是从容的问题，就是说这个父亲罪罪的问题，就是太轻松了，他太随便的态度。那么也因为这样的缘故呢，你会发现审判就临到他们。这审判临到他们的时候呢，有几个情形。第一个情形呢，就是这个以利这个家庭面对这个审判，神的审判，因为他们错了又错，错了又错，得罪神又得罪神，也得罪人，那么所以他们呢受审判呢是该得的，就是他们应该得的啊。我们知道，如果说很多就是罪恶的事情发生，那么没有审判，没有好像没有一个结果的话，那么好像做错的人啊，犯罪的人啊，那么他们都可以啊，没事情的话，我们就觉得哇，这个世界成为怎样的一个世界？那审判的事情是应该是理所当然的，所以呢，原则上就讲说这个是该得的事情啊，那么。我们也看到一件事情，就是这个做以利做祭司的，其实他的儿子两个儿子也应该知道犯罪的，就是神会审判的。那为什么不怕呢？为什么不怕呢？不怕就是根本不理神的审判，不理啊！我们现在觉得有好处，现在就做。那这种近视的一个在圣殿当中，我也不能够讲说是这个属灵的服事，那总之就是说啊，就是不讨神喜悦的事情，那不理神的审判，那这个是很严重的事情。那么如果你看这段经文的时候，就会发现有三经节就出现了，有神的使者就来宣布什么呢？所以在审判的过程当中，有该得的，有不理神的审判，然后有神的宣布。那这个地方神的宣布哈，这个很奇妙的。我就看了一些书，那么 Warren Wesley 他就讲说，这个宣布本身呢，就不一定是当时有审判他们，乃是宣告这个家族就在神的服事当中，就是神要除灭，或者说不再给他们服事的。这个是一个宣告，一个将来发生的事情。那么我就看了一些这些的经文，我就没有办法今天所有都列出来，我就发现了一个问题，这个家庭在所罗门之后就不存在了，就没有服事了，有圣经不再提到他们了，就没有了。那这个利未人服事的，那这个是就是说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职分，很特别很高贵的一个职分。你知道汉拿的先生啊，这阿凯纳也是利未人的家族的，也是利未人的家族，在历代志下那边有讲的啊， 啊，就是有提到他们是在利未人的家族里面的名单范围里面啊。汉拿本身也是利未族的那个家族里面的人，你看他们没有这个机会来服侍做这个祭司，所以弟兄姐妹们，这高贵的这个职位，因为犯罪的缘故就失去了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，真的很重要的一点，我们今天有的是怎样的一个位分？你跟我今天是属于神的，我们要感恩，要持守，要坚持到底，不要放松，不要让罪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来使我们与神隔膜。要常常活在神与我们，耶和华神与我们同在这个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当中。因为耶和华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我们所做的一切，我们所讲的一切，我们所想的一切，我们心中的一点点意念，我们的神都知道。所以就有一个，就是神按着真理来引导我们，来帮助我们，使我们在主里面能够真的怎样来做合神心意的属于神的儿女。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，非常重要的事情。那么就是最后一点，我就讲到这个赏赐忠心者， God rewards faithfulness， 就是赏赐忠心者，就从第三章开始。从第三章开始，我就觉得如果我们大家所有的人都学习撒母耳，当然学习他妈妈汉娜也学习撒母耳，我就觉得是非常美。为什么圣经当中有这么多就是很值得我们来学习的人物呢？我就觉得这个圣经太宝贵了。那么这个撒母耳就是有一个心态，他就是常常警醒来听神的声音，常常警醒来听神的声音。撒母耳被放到圣殿的时候，年纪很小的，很小很小啊。那么他做的事情呢，其中一样就每一天早上的时候就出去把大门开了啊，这个是他的工作。那很小的一件事情，但是你知道那么小的那个圣殿的门蛮大的哈，也不是很容易开的，所以呢也是蛮大的一个工作。但是这个孩子呢，他就是很特别的一个地方，他就是很注意听，很愿意学，很警醒。那么我就问大家一个问题，在撒母耳记第三章里面，有人叫撒母耳，撒母耳立刻回应说我在这里，或者说好，我在听你讲啊，你听你讲，你说一共有几次的这样的记载呢？三次。有没有人说不一样的答案？好，你看第三章第四节就第一次了。好，耶和华神叫他的时候，撒母耳说我在这里啊。那么第六节的时候呢，耶和华神又呼叫撒母耳的时候，撒母耳又说我在这里了。第九节的时候呢，耶和华第三次呼叫撒母耳的时候，当撒母耳说我在这里。第十节呢，有声音说撒母耳，撒母耳，这一次他没有说我在这里，他就说请说，不能倾听，这第四次了。那第五次呢，就第十六节，以利呼唤撒母耳说我儿撒母耳，撒母耳立刻怎么回答？又说我在这里了。一共几次？哇，一章经文里面就五次了。我在想呢，如果撒母耳是我的儿子多好啊，多好。那我们的经验就是，当你喊孩子，孩子不应的时候，就是很麻烦了，因为大概他在做一些事情，他不想让你知道，对吧？有一些孩子明明听到了，他是假装没听到，他不一定做错事情，他就不要应你，因为知道嘛，应你下面就有一个东西，可能又叫他做，来吃饭，哎呀，我不想吃饭，我要玩电脑游戏。他就说你读书了没有，哎，这个你看又给他抓到，那就是说还有你晚起了没有，就下面总是有一件事情呢，他就孩子们就是很有经验，你叫他他就不应了，就不应了。哎呀，弟兄姐妹们，我就说撒母耳真的是很特别，撒母耳真的是很特别。那这个特别是他本性吗，还是怎么样呢？ 那我也没有去攻击他，但是我就说事实上他就是因为这样喜欢听，喜欢听。弟兄姐妹，愿意听愿意学的人是有福气的人啊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，非常重要的事情啊。那我自己在想到一个事情哈，这个孩子这样的话跟他父母亲有没有关系呢？我在想哈，这个在听祷告的事情上面，哈拿他就说我要把儿子献上，然后呢他的先生也赞成说好，我们就把儿子让他断奶的时候就送去圣殿。哎呀，这个决定本身呢，就是一个爱主的家庭做了一个这样的决定，愿意把家庭就是献在神的手中，所产生出来在历史上面所产生出来的力量是何等的大啊。那这对的夫妻本身把小小的一个孩子愿意献在神的手中，这一种的 dedication， 这一种的献上，你看哈，就是一个小婴孩的这种的献上，在历史当中产生了一个多大的力量，多大的一件，多大的一件事情。所以我在这里呢，我就想说，萨母尔本身小小的时候愿意听，我想他看受他妈妈影响蛮大的啊，受他妈妈影响蛮大的。我不知道他妈妈跟他讲多少，但有的时候就是妈妈那一种的一个顺服的心，相信神的心，知道神听祷告的心，他那个愿意就是随时来敬拜神的心，这个生命呢本身哈、就影响孩子。我这个这么讲法，我没有这个儿童专科研究那些的印证哈，不过我是这么想说，可能有一些关系的。弟兄姐妹们。有的人就问我说，牧师啊，我们教会好久没有婴儿献婴礼了，是吧？你知道什么叫献婴礼吗？我们家里一个小孩子，然后愿意带到礼拜堂来，我们大家为这个孩子祷告，求神祝福，让他以后长大能够成了爱神爱人。哎，这献婴礼，对，我们过去有说，但是呢我们大概有就是要预备一下，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做。我就觉得这个是很伟大的事情，你从来不要低估了把孩子献在神手中，那么这个行动本身所带出来的果效是什么。这个父母亲把萨母尔献上，就改变了整个以色列历史，改变整个以色列历史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神就赏赐孩子听，孩子很愿意听，这个孩子很愿意顺服啊，孩子很愿意顺服。为什么呢？第一次叫他听了，他就跑到以利那边去，这个老人家说我没叫你，你回去睡觉。第二次听到声音，他又跑到以利那边去，就祭司那边去，那么祭司跟他讲说我没有叫你，你回去睡觉。那第三次，哎呀，这个老人家才想起来，这个大概神讲话了。你知道这个历史背景，就神好久没有讲话了，所以好久以利都没有听到神讲话的声音。哎呀，现在呢，听到三次之后才发现原来是神讲话，那个不得了了。他就跟孩子讲说：“你注意哈，神如果再叫你的话，你就说请讲，不能进行。”那这个孩子就很听话，很顺服。你说这么小的年纪他明白多少呢？我相信他不是明白很多，但是问题他就是这样顺服，就是这样顺服。弟兄姐妹们，顺服愿意随时来到神的面前来听神的话，听神的话，这个是做基督徒最美最美的其中一个，基督徒一个很就是很重要的地方。所以有神学家写关于亚伯拉罕的时候，他用一个词句来表达亚伯拉罕就惯于顺服的人，习惯于顺服的人。我很喜欢这句话，那我就会说神的帮助我，帮助我，然后我希望也习惯顺服神。习惯顺服神的意思就是说，神若讲话，圣经怎么讲，我们就没有需要一定要 go through 我们的逻辑的思想来 screen 它，然后说这点可以接纳，这点不能接纳，那这边呢以后再讲啊，现在这个可以，就没有，就完全就是那样的，就是听到就接纳。那神的话语你读的时候就神的话语， 啊，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。然后呢，萨姆尔是非常的谦卑的一个人。你有没有看过一个小小的孩子很骄傲的呢？想一想啊，大概也有吧。除非你很少跟小孩子接触的哈，你跟小孩子接触的时候，有些小孩子非常的骄傲。那前两天我们有几个人还在谈说美国的教导，就教导 positive thinking， 就是说跟孩子小小孩子讲，就是你是很伟大的，你将来前途好，什么什么什么。然后到底这种的教导是好是不好呢？因为有的时候看到小小的孩子就讲一些大人的话，讲得很骄傲的话，那我不知道这个是好还是不好，我也不大明白。但问题是这个萨姆尔，你知道哈、哦，神跟他讲说以利不对，好，跟他讲说我要把以利就是毁掉了，就不给他做祭司了，他的孩子也不行，那么将来就是要就是你去做这个职位。你知道哈、哦，这个萨姆尔呢是年纪小小就开始听到这样的话，那如果他心中没有谦卑的话，他心里面就想着哇，现在我不一样了啊，我现在是神跟我讲说我要做什么了，那、啊、他就开始不一样。但是圣经里面立刻就神跟他讲说以利的事情怎么样，以利问他之后说你这个神跟你讲什么，你一点都不可以好像说隐瞒了不告诉我。所以他跟以利讲完之后，神跟着下去的经文就是说第二天早上他要去开门了，就说他就是很谦卑做好他自己要做的事情，他没有因为他身份开始不一样，神应许他将来成为一个伟人的话，他就开始改变，没有这样的。弟兄姐妹们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，我们做基督徒求神帮助我们一起来学习。所以呢，撒母耳记上第三章第十九节就很美的一句话，撒母耳长大了，耶和华与他同在，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，耶和华与他同在。知道耶和华与他同在这个词句在圣经当中非常的宝贝，非常的宝贝。耶和华全能的神跟谁同在呢？他又跟你跟我同在。我们应该怎么样学习来跟随他呢？弟兄姐妹，记住，我们一定要认识他是掌管历史的神。世界上很多事情发生，我们感觉到很无可奈何啊，君王的起来，君王的啊下去啊，很多事情我们可能会感觉到非常的灰心，但是记住，耶和华神永远坐着为王。很多的事情发生，我们祈求神，我们等候神，我们希望神怎么样帮助我们。有的答案，有的时候答案很快，有的时候答案就是好像没有出现，我们不知道。但是记住，神是听祷告的。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不明白，真的不明白啊。那我记得我们 Florence 一个弟兄的家庭啊，他们就几年前就我们就一起为他的女儿祷告。他女儿也是年轻，那时候大概是30出头了啊，就在那个时候在 Chicago， 那么脑部生癌症。所以呢祷告，然后再去一些聚会祷告一定好了。那上个星期是去世了，这是祷告了好几年之后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有这种事情不是太容易明白，但是我们就相信一件事情，神知道一切，他听祷告，他知道什么是最好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，不要在祷告上面好像神暂时没听，或者听了给我们答案不一样的时候我们灰心。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啊。那么我们真的要学习，无论在怎样的环境当中，困难当中，一些好像我们付上很多的时候没有人了解的时候，我们还学习来歌颂神，来赞美神。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。那么要在神面前学习圣洁的生活，因为呢神绝对不会当有罪的为无罪的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。那么学习要明白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今天为神所做的，无论是我们生命的见证，无论是我们一个祷告的，无论是我们一个关心，无论是什么啊，神自己都会祝福我们。那我讲到这里的时候，我心中就是非常的感动，因为 前天晚上看了一篇文章，那篇文章其实就讲了一个牧师，中午的时候跟一个朋友在一个餐馆吃饭，然后就吃饭的时候，他们两个呢就吃不下饭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外面就走过了一个人，就是 homeless 那一种的人哈，就是你知道全身就你一看就知道了哈。那么他们就觉得，哎呀，我们在餐馆里面吃的这么好，他在外面，那么天气又冷，现在怎么办呢？所以呢，他们两个人就吃好饭之后呢，那个牧师就开车，一上车的时候，就圣灵就跟他讲，你要去找一找这个人，看看可以帮他们。所以他在车里面，在城市里面转了一圈，没有看到他。哎呀，他说还好，就很感动我，不我也去做嘛，对不对？那没看到他，对不起了，那不能够。所以那他就想还好的时候呢，圣灵又感动他说再开一圈。哎呀，所以他又再开一圈，看到他了，而且呢，那个人就在路边，而且在他前面就有一个空位的 parking 的地方。哎呀，他说这个不得了，这个神一定是叫我停下来，就在停那边，因为别地方没地方停了，只有那个地方有一个空位，他就没办法停下来。他停下来的时候，他就跟那个人讲说，哎呀，你呀、啊、这个吃饭了没有？那个人又讲说，我早上吃了。他说现在都已经十二点多一点了，我请你吃饭好不好？那个人说好，谢谢。所以他们两个人又回到他刚才吃的餐馆里面去，他又回去了。他们就是请这个人吃饭的时候，他就一直在那边就喝一杯水啊，就谈起来了。哎呀，一谈起来的时候不得了，原来那个人是佛罗里达人啊。他有一天呢，就经过了这个德托纳比奇，有没有人知道德托纳比奇那个赛车那个地方啊？他说看到有一些人在那边搭帐篷，所以他也跑进去说：“哎，可以帮忙吗？”他们就说：“好，你帮忙搭帐篷。”原来是开个布道会。他不知道拿来做什么了，他是搭帐篷，所以大家搭好了之后呢，就大家就有饭吃，然后晚上就开始聚会了。哇，原来讲到，那讲原来讲到的时候，他什么都没有听到，他本身自己也是基督徒了，他不是说没有信主了，他那一天晚上就是听到就是说神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。那天晚上他心中就是一个感动，因为有人上去分享见证，就是说有一些人没不认识神，没有圣经。那他心中是一个回应，说好，我这一生呢，我就是到处去找那些没有圣经的人，要送他一本圣经。所以这个牧师见到他的时候，他已经在路上走了七年了，没有旅馆，没有什么了哈，就是 homeless guy 那一种的 evangelist 布道家，他就是从佛罗里达，他这个事情是发生在北卡啊，就是 North Carolina。他已经走了七年，他说所有的那些小小乡村什么他就走，他每一次走的时候呢，他就看到人就问说有什么工作吗，我可以做一点工就赚一点钱，我就可以继续前面走。因为他背了一个很大的包，说这个你知道 homeless 人的时常就把不同的东西放在里面了、啊、所以呢牧师以为他放在里面的东西都是没用的东西，原来里面都圣经的。哎呀，我就想到这个人的时候，我就想到啊，这个人到底影响了多少的人我们不知道，但是这个故事本身呢就使我感觉到非常的惊艳，就是很敬佩他。为什么呢？他就是听到神一个这样的声音，然后他就愿意这样的去顺服，他就把一切交给神。他知道啊，我一生活在神的手中，只要我走在神的旨意当中，神自己会引导我。所以他没有挂虑，七年的时间做 homeless 到处去分圣经，不够圣经的时候他就去找工作，然后把人割草啊，做一点事情呢，几块钱吃一点东西，然后就买圣经，然后又去送人钱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这一个一生人当中，你愿意我们怎样过，才使我们这一生没有白过。让我们一起思想，神要与你同在，神与我们同在，我们一起祷告。